過去幾個禮拜我放假，咁今日翻返嚟，好高興，亦都好感謝主，俾我可以喺度再次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開始嘅時候，我哋大家一齊做個禱告啊！全能天父，求你臨在我哋當中，你親自向我哋説話，讓你嘅話語進入我哋生命裏邊，帶領我哋行走前面嘅日子，叫我哋更加學習點樣去信靠你，更加學習點樣彼此扶持。你嘅話語進入我哋生命，幫助我哋成長。我哋喺度禱告，奉基督嘅名求，阿門。其實呢幾個月咧，大家都係被呢個疫症所困擾。我哋係面對緊一場係突如其來嘅疫症，而家其實仍然係非常之嚴峻，好多國家感染數字同埋死亡數字都喺度攀升緊。同樣，我哋環顧世界各地，都發覺近排都好多天災嘅發生，水浸啊，有啲有干旱啊，有啲颱風啊咁。咁其實係呢一樣咁頻繁，亦都令到我哋好擔心。仲有睇下國際嘅形勢、政治嘅形勢又好緊張噃，又睇下經濟可唔可以復甦呢？其實到而家大家都唔覺得會有啲乜嘢好轉。我哋睇到各行各業而家面對緊係前所未有嘅困境，好多人都失業。唔好話有啲咩宏圖大計啦，就算係基本嘅生存空間咧都有限。所以呢幾個月嚟，我哋突然間覺得自己好似喺曠野裏邊，喺迷失喺曠野裏邊，又熱又乾又冇方向，喺度煎熬緊。好多人喺迷惘裏邊，慢慢都失去咗耐性啦。其實你會留意呢段時間咧，大家所唱嘅詩歌，講完所講嘅講題咧，都係圍繞喺啲困苦嘅當中，點樣樣去彼此安慰。咁我哋睇翻教會，我哋下半年嘅主題係乜嘢呢？我哋下半年嘅主題，大家如果睇到程序表話，一定會睇到第一行。我哋下半年嘅主題係藉我賜福。但係你會問啦，而家自身難保，前途又不明朗，咁我哋仲能唔能夠去祝福別人呢？我哋佢講藉我賜福，係咪只不過係一個口號呢？回头一睇，我又觉得而家究竟系我哋系一个过渡期啫，迟啲会过去噶啦。抑或其实我哋已经进入咗一个新嘅常态咧？世界嘅社会变迁好大，意识形态同埋价值观都同以前唔同啦，翻天覆地咁样去改变。咁我哋要点样适应呢？我哋要学识乜嘢？我哋要掌握乜嘢，先至可以喺而家呢个环境之下生活落去咧？我哋睇下圣经有啲乜嘢说话讲咧？旷野系圣经里面经常出现嘅场景。经文提到摩西喺野外灭巴，千祈唔好以为呢个系英文中途酒吧，呢个唔系英文嚟噶，呢个系希伯来文嘅发音，系旷野嘅发音灭巴。灭巴读音就即是旷野。我们要知道旷野呢就不是沙漠。圣经所讲的旷野并不是沙漠，是指远离人烟的地方，水源可能不足，没什么人在那里耕种，不过仍然是有足够的野草可以在那里放羊的。所以旷野并不是一无所有，否则摩西都不会带羊去那里啦，是吧？所以旷野这个关键字，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周围什么人都没有，四野无人，人影都没有过，这个就是旷野了。那我们看到摩西帮他外父看羊都看了40年了，所以他很有经验，他领羊群到野外，就是他要为羊找更好的草，他很在行，于是甚至乎去到旷野他都会去。他进入旷野那里一个人都没有，所以他是独自一人的。其实我们回想一下，摩西都几惯了孤独的了，是一个独家村来的。为什么呢？他本身呢就有希伯来人，有以色列人的血统，不过自小又跟族人分开。跟着呢他是被埃及的公主收养了的。於是他有一个埃及的名字，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也受埃及的教育， 學習，但是在心態上面，他是不可以跟埃及人認同的，因為埃及人是奴役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但是更慘的是，他的同胞呢是不認摩西是他自己人，所以摩西實在是兩面不討好，兩面不是人。好了，他現在是落難米甸的，他娶了一個外邦的太太，他的兒子的名字叫做格順。他憑著這個名字去表達他的心聲，意思是因為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其實你聽這個名字你就知道了，你感覺得他很孤獨，他很蒼涼，也很無奈，在他內心非常之悲情。不单止现在的人在旷野，其实他的心一早已在旷野，而且荒凉了很久很久添。摩西说他自己在外邦作了寄居，那我们都明白米甸根本就不是他家乡，那难道埃及又是他家乡吗？就在这个时候，上帝来跟他说，我现在要给一个真正的家你，我要带你回去你原本所属于的社群族群里面。来到这里你才会知道，原来真的去到周围什么声都没有，周围什么人都没有的时候，你才会留意到上帝跟你说话。所以如果你都觉得你现在在旷野的话，那你就要留心了，你要留心上帝可能在这个时候跟你讲话。摩西是被荆棘的火所吸引，因为这些火跟平时的火很不同，所以你都要留心，上帝会用不平凡的方法去叫我们注意他，千祈不要不留意这些不平凡的事情。所以我想告诉你，身处旷野未必是坏事，旷野亦都唔系一无所有，呢度经文话俾我哋听，旷野系有上帝嘅地方。当时摩西咧都80岁噶啦，佢先至第一次见到上帝。佢以往听闻上帝，但系今次系第一次同上帝会面。咁佢梗系想行近啲啦，但系上帝话咪住，唔好行咁近。咁在我们今天的理解，是不是要有2米的距离呢？最近有一次我去配药，那个配药的柜台平时都有块玻璃隔开的，那天无端端在各个柜台前面多了一张台仔，那个配药员就远远就指着我了，站在那张台的后面。因为突然间多了20多寸，我要给一张配药纸，我就要乌个身向前咯。当我乌个身向前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张台是金属的，那种冰凉的感觉。好了，再看那个人，他是没有戴口罩的，所以他不怕，他没有戴口罩的。没有戴口罩之下，我都看到他的样子都挺冰冷的。好了，又有一次就带个亲戚去交电话费。咁好自然，平时咁一行就行咗埋去柜台前面啦。咁点知嗰个服务员又指下后边，后面系乜嘢呢？有一条好幼嘅绳，幼到咧你可能都睇唔到佢咁滞。咁于是要企翻喺个绳嘅后边啦，因为由佢离远咗嘅时候，讲嘢你咪要好大声，对方先听到咯。咁于是大家嘅声调咧就冇乜嘢温柔啦，讲嘢都直嚟直去。讲完就算了，即是没有来味道的，整个过程真的跟以前不同了。我们看到疫情呢令到人呢是有产生距离和冷漠的，不知不觉之间冷漠了。当时摩西和上帝的距离呢肯定超过2米啦，这个是一个神圣距离，不过在这个这么远的距离里面，上帝一点都不冷漠，他绝不冷漠。他说，我的百姓受压制的困境，他的哀声和他的痛苦，我实在看见。原文实在看见呢，其实是看见看见两次看见，即是说用我们广东话讲的，就说不是隻眼开隻眼闭啦，即是说两隻眼都看到，即是说不会看漏眼。上帝对于他百姓的苦情是绝不看漏眼， 我看见，我听见，我知道。今时今日，现代科技好发达，你坐喺屋企，通过科技，你都可以睇到、听到同埋知道天下事，天下事都喺你嘅面前展现出嚟，你完全知道噶。但系圣经呢度讲呢个知道系唔同意思嘅，你一定要知道呢个知道系乜嘢意思，对于我哋受益不浅。呢个知道喺原文一定要识，叫做 yada。呢个知道系上心嘅知道，唔系上脑嘅知道，系上心嘅知道。在当时古代近东的文化里面，在民间都成日用这个字的。民间用这个字是表示什么呢？表示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盟约的关系，不是不懂不相不识的，是有一个盟约的关系。在这个盟约关系之下，两个人有彼此卫生的关系。所以这个知道是跟关系有关的。那讲完之后你都未必明白的。那我试试用中文。用中文，在中文里面有没有什么类似的字可以表达这个知道的意思呢？中文我估可以用这几个字，相知、相许、相守。中国人说的我们相知是心里面去知道，我们相许彼此交托，许配终身，这样相许跟着相守，之后很长的时间我们彼此守护，就是这种意思了。日爹就是这种上心的亲密关系，知道不是普通的知道，是上心彼此相守的关系。好了，这个知道正正就是第二章最尾那两节经文所说，当时上帝还未去找摩西，当时上帝已经知道以色列人的苦况了。我们看回第二章24-25节说什么呢？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知道吗？纪念他的约是跟约有关的。然后我们看看最尾这节第25节，中文翻译比较论尽，但是其实在原文来讲呢，是很简单直接的，就是说神看见以色列人，神知道，神看见以色列人，神知道，就是停留在个知道里面，然后有不断的回音。好了，这种知道我们讲过是跟约有关的嘛，所以神知道呢是很肉紧的，是很沉重的，他是感受到对方痛苦，很心痛对方痛苦，也都有一种冲动要去保护对方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有一种很大的爱，有一种很强烈的爱，好像火一样那么强烈的爱，他并不会袖手旁观。你想想，你最亲密的人受紧苦的时候，你会不会袖手旁观呢？我们的上帝情深义重，于是他展开他的行动。他的行动有三部曲，就是落来营救和领去美好宽阔之地。好了，大家留意这个领字，这个领字中文翻译做领字，其实原文是上。所以你看看它的三部曲是落来、营救、上去。这里是不是预言耶稣基督的落来拯救和带我们回去天家呢？所以上帝的营救行动将会展开了。但是因为当中一定边有一个神圣的距离，刚才摩西都被上帝指着一定要停在那里，有一个神圣距离的，何况其他的以色列民呢？但是上帝就拣选摩西做他的中间人。上帝说，故此我现在要打发你去见法老，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来到这里我要问了，如果上帝是这样样呼召你的话，那你有什么反应呢？你当时的感觉是怎样呢？你是、真的开心到死了，开心到晕了，真的很开心了，因为可以一展所长，我有专业知识，有抱负，有热诚，可以有无穷的精力，我能够一定能够将教会搞到井井有条，合乎神的心意。你会不会是这样想呢？抑或好像摩西这样说，唉，我是什么人呢？ 这样讲是不是表示他没有信心呢？这样讲是不是表示他没有能力呢？抑或咪搞咪搞，我想推搪啫，我唔想孭上身啫。究竟摩西系乜嘢意思呢？我喺度谂，如果我系演员，我系演员，我要点样演绎摩西呢一句台词？我要点样演绎摩西呢句说话？我系咩人？佢有咩内心戏呢？佢呢句说话有啲乜嘢潜台词呢？其实话俾你听啦，你系摩西，你都觉得噶啦。摩西的心情其实非常非常复杂，这句说话是他40年来心底里面的郁结和呐喊第一次向神讲出来。他的心情复杂到可以讲很多堂都得，不过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其中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当时摩西一定觉得很讽刺，他说为什么不早一点啊？为什么这么迟呢？为什么不在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在当我做埃及的大将军，我有权有势的时候，你跟我讲就容易得多了？为什么偏偏要在我现在做了杀人犯的时候，你才跟我讲呢？摩西心里面的苦毒，摩西心里面的讽刺，就在这个说话里面流露了出来。摩西当年曾经打死了埃及人，他畏罪潜逃，这个是他生命的污点，他甚至应该都非常之懊悔，早知道就不要这样做了。我相信他毕生难忘，永远都记得这件事，不会因为他在米甸过了40年就不记得，所以这件事是他成为一生里面的污点，他永远都不能够忘记，睡觉发噩梦都会记得这件事。好了，他就问神，他说现在我以一个大罪之身，试问有什么本钱，有什么把握，有什么 power 可以令到法老放人呢？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是。来到这里给我们知道，原来人不是心口有个勇字就得，不是头脑有策略有计谋就得，也都不是有手段有方法就可以。最重要是这个人必须要有属灵的根基，必须要有属灵的底子。神是看属灵的底子。这个底子是什么呢？就是要认识自己，我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更加要承认我自己是一个罪人，知道自己不配和根本没有能力，这样上帝就可以用了。事实来到这里都是提醒我们，我们成日都要问，我是谁？我是谁呢？我是什么人呢？提醒我们，我们其实都跟摩西一样，是带着罪去效力上帝的。我们带着本身每日都会犯的罪去侍奉上帝的。我们只不过在上帝面前是一个罪人，但是上帝仍然愿意用我们。那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呢？我们有什么可以认叻呢？一切一切所拥有的都是神为我预备，以致我可以服侍他，并不是因为我个人叻，我永远都是一个罪人。当时摩西仍然是一个罪人，他的罪神仍然是未跟他解决的，但是他就可以带着罪去服侍上帝。当他觉得自己不得，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上帝对摩西的回应就是说，我必与你同在，我就是你的把握，我就是你的渣拿，我和你一起去，这样就可以了。换着是你，这个时候听到有人说我和你一起去就搞定了，你立刻会想什么？得不得的？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得的？同样摩西都会这样问，是不是得的？你 是不是真的得的？于是摩西就问神，你叫做什么名？问人叫什么名，实际就是说你是一个怎样的神。摩西是问你是何方神圣，你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要知道个名字是代表那个人，是一个代号来的。我不识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就将你的形象印在我心里面。你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就印在我心里面。名字是代表那个人的个性，他的能力和他的使命。 名可能同个样冇乜关系，但系同佢个内涵有关系啊，同佢个性、同佢能力、同佢使命，呢个系佢嘅特质。所以我哋系中国人，其实好明噶。中国人成日讲话乜嘢啊？最怕改坏名，一定要改个合适嘅名吓。咁所以咧，摩西就问神：你叫做乜嘢名？摩西话：我咧就要向我个同胞交代你叫做乜嘢名。但其实他自己是想知道的。今天我们都会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问人说、哎、我有个朋友想知道，我朋友想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摩西自己想问。上帝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名字呢？摩西是一个满天神佛的埃及长大，所以很老实说，他真的要搞清楚这个上帝是哪一个神，哪一位神，是什么神。摩西要搞清楚上帝是何方神圣。我们看看上帝怎么答他。在第14和15节，上帝答他：我是自有永有的。那个自有的打发你，耶和华打发你，耶和华是我的名字，直到永远。第一次看这个经文，可能被很多字困扰了我们，但是当我们执回那些字，应该突出的字突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了。一方面这位神讲话是耶和华打发你，另外一方面又说那个自由的打发你，那打发他的是始终都是这一个嘛，于是自由永有也都等于耶和华了，是耶和华打发他。而在这里看得很清楚，耶和华是我的名，所以耶和华是我的名，自有永有就是他的特质了，他的特点了。那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最好看英文。英文怎样翻译我是自有永有呢？英文是 I am who I am， 全部是大草。如果直译就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咯。咁其实神有冇讲到嘢呢？我咪系我咯，吓、那个我系打发你，吓、其实都唔系好听得明噶、哦。其实好老实讲，无论中文或者英文嘅翻译，都唔能够完完全全将神呢个特质咁伟大嘅特质讲得清楚。中英文加埋咧就勉强啦，勉强可以即系补充。但是希望这些令到我们困扰的事情并不影响我们了解神。神其实是很想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那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自有永有先。中文自有永有是翻译得比较好的，因为他讲述了自有永有这个意思。英文是、好像不能够直接讲到。中文自有永有，即是说上帝不是被创造的，他自己有了，自己存在了，一早已经在这里了。早到咧，冇人比佢更加 senior， 冇人比佢更加有老资格。佢系最老嗰、那个，佢系最 senior 嗰、那个，而且佢系直到永远，即系话冇人又耐过佢，冇嘢系耐过佢。于是由头到开始都系佢，佢不受时间嘅限制，佢自己喺度噶啦。好啦，跟住如果我哋睇英文咧 ，I am who I am， 我就系我。如果你学数学嘅咧，你就会话我等于我。我等于我是什么呢？就即是没有其他东西加下去了。 A 等于 A，B 等于 B， 我等于我，即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加下去可以变成我，我也不需要有任何东西加下去变成我，所以它是自给自足的，自己就已经足够了。这个自给自足即是说它不需要任何人帮助，不需要任何人补充。换句说话，他说给摩西听，就算法老不合作，我都可以够力去带你们出来。我现在不是需要法老的合作，不是需要去加添我的力量使到我可以带他们出来，乃是法老不合作的话我都可以，因为我能够自给自足。既然这位神能够自给自足的话，那就是说他的 power， 他的力量，他的 energy 是不会停的，不需要插电，不需要 back up。 我们今天用手机，我们要插电，没电了，没电了，要插电了、我们在电脑里面怕东西突然间死了火不见了，我们要 back up。 但是这位神呢，是不需要插电，不需要 back up， 不需要后援，不需要任何支持，他是自给自足，同样就是说他是很有 power。摩西担心紧嘅，佢系自己唔够 power。神话我同你去，咁咪够 power 咯，因为我系稳定不变嘅，唔需要插电，唔会有死火时候，唔需要人帮助，我系稳定不变嘅。我咁稳定不变嘅话，咁你就可以信任我啦，可以 让我去帮你，让我和你一起，我是一个完美的神。基本上自有永有可以更加丰富，我们要解释神是更加更加丰富的。但是如果我这里提出四点的话，都足够，都足够。神讲话我必与你同在是什么意思？神这一句我是自有永有，其实就告诉摩西听，我才是那个真神，埃及那些全部都不是神，我才是那个真的。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名字如何，能力也如何，耶和华的名字如何，耶和华的能力也如何。来到这里补充一句，大家可能奇怪为什么我经常都会讲上帝呢？其实上帝是神的意思。当你看圣经，圣经会有神版或者上帝版，上帝版的圣经就将所有的神字变成上帝。为什么我们讲上帝呢？上帝其实就是神，但是我们不想将神，神是普天下的神，满天神佛一个统称，我们不想将这个统称放在我们的神那里，它好像和其他的神一样。我们这位神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经常都用上帝来到称呼神，上帝等于神。所以我这里讲到说神的力量如何，我不用神了，我说上帝的力量如何，他的名字就显现了出来了。耶和华的名字讲了什么呢？上帝的能力就是这样了。耶和华的确是上帝自己选的名字。今天犹太人不随便直接叫耶和华的名字，所以我们都比较少直接叫耶和华的名字，我们尊重犹太人的看法。好了，当日上帝在旷野里面跟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我必与你同在。上帝知道我们，知道我们心想什么，知道我们的困境，我们也都要知道上帝。因为诗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不单止当时临在在旷野跟摩西讲说话，今天也都临在在我们当中跟我们讲说话。诗篇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认识耶和华的名字，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这句说话是不变的，上帝从来都没有离弃寻求他的人，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他的名字，明白他在他的名字里面所表达的他的自存自足不变，以致我们可以信靠他。开头的时候我问过，今时今日我们要学习什么，要掌握什么，才可以在这个艰难的时期好好地生活下去呢？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第一件事，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第一件事，就是在旷野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加要以耶和华的名为念，我们更加要常常去思想纪念，知道耶和华的名字的意思。我们要由心底里面知道，这里诗篇讲的认识其实是亚德，是知道耶和华，知道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想真一点，我们生活究竟稳不稳妥，是不是依靠外在的因素呢？有阵时是，有阵时不是。外在因素其实不是影响我们很多的，我们的生活的稳妥不一定依靠外在的因素，也都不是因为外在情势的困难。我们生活是不是稳妥，其实是关系我们里面，我们里面那个亚德，我们里面知不知道，我们里面的信靠有没有动摇。如果我们信靠动摇的话，我们就没有稳妥，我们信靠没有动摇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安稳了。我们的安稳是因为我们的信靠，因为我们知道这位上帝是有情有义，知道是明白有情有义。好了，这段经文不单止提醒我们一件事，还提醒我们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第二件事是这一句，第二件事是上帝说，我打发你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这段经文是上帝要去见摩西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哋要明白，我哋喺呢个困惑嘅环境里边，喺一个唔安全嘅环境，一个唔知道点样算嘅环境里边，我哋好希望上帝嚟安慰、嚟鼓励。我哋用好多诗歌嚟到鼓励、安慰。但系冇错，上帝会系嚟安慰我哋。不过上帝嚟唔系单单做呢一件事，上帝嚟其实更加有一件重要嘅事，就好似摩西所面对上帝嘅时候一样，更加重要嘅事系乜嘢啊？系派人去帮助别人。上帝除了要来安慰你，跟着他立刻给个使命你，派你去帮助别人。开头的时候我们讲紧摩西，其实当时是他人生的低点，他个人形象非常之低，他的处境很不堪。但是无论他怎样不堪，无论他怎样推辞，他都不能够免去这个使命和责任，他怎样都走不掉。我们知道第三章和第四章是黏埋的，是讲到后来他左推右推，这样又不肯，那样又不肯，都不肯去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但是他怎样都走不掉的。因为神的意思就是要他去帮助人，不能够摆脱这个使命和责任。所以这个值得我们今天所思考的。没错，你现在很艰难，很不开心，但是你仍然有责任去帮助别人。好了，我们今天只是选取十五节经文。这十五节经文的框架里面，我们看到上帝有两个应许。上帝在这个框架里面有两个应许。第一个是上帝自己讲的。第十二节，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上帝这个说话本身就是一个应许。应许什么呢？你看看，意思就是说，上帝说我会全程和你一起，我与你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全程整个过程我会和你一起。那就是说根本摩西不用出力，摩西只是要去经历，没有叫他出力，他只是顺便带些人出来，他是去经历带些人出来的感觉。留意，上帝在这个山上打发你出去，在这个山上打发一个人出去，然后你们全体以色列民必须回到这个山上侍奉我。在这个山上打发一个人出去，然后整班人将会回到这个山上，即是说上帝开始的，他必定圆满去完成，一件事都不会漏了，他一个人都不会漏了，每一个人他都带回来这里。上帝保证圆满结束，上帝是一个有始有终的神。如果上帝派你做一件事，他说开始他负责，结束他负责的话，那你还怕什么呢？那你还想不想参与呢？好了，两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第二个应许是摩西自己看到的，他看到的是荆棘被火烧着，但是没有烧毁，这个是看到的，他看到的一个应许。即是说参与的过程里面，你当然有困难，有些事你不能够预料得到的，就你会受苦的，好像火烧那样。不过即使被火烧，都不能够磨灭我们的意志，都不能够消灭我们的信心和盼望。焚而不毁其实就是一个恩典，虽然被火烧，但是你并不会毁坏。新约圣经都讲过类似的说话，这个是上帝同在的记号。所以摩西在未出发之前已经看到上帝的这个恩典，焚而不毁。好了，焚而不毁是一个很清楚的恩典。事实上，如果你曾经去过长老会，或者是改革中的教会，长老会和改革中的教会，他们经历了逼迫之后，他们都采用了焚而不毁这个标志，成为教会的标志。这个是很古老的标志，很多年前古老的标志，这个是苏格兰教会的标志。 苏格兰教会现在已经设计了新的标志，但依然是荆棘在火里面被烧，烧而不毁，是这个意思。当中那些、好像英文字呢，其实是拉丁文。拉丁文的意思就是说它烧，但是没有 consume， 没有烧毁，没有毁坏的意思。好了，他们用了这个标志很久，用了几百年了。好了，后来的爱尔兰教会，他更加进一步转化这个负面思想，不毁的负面思想变成为正面的力量。他说他有正面的意义，他赋予一个正面的意义，他又改了那个字，那几个字都是拉丁文。他是说被焚烧却是依然兴旺，虽然被烧但依然兴旺。看到这个时候就给我们一个 insight， 给我们一个就是领会，就是说是啊，我们事实可能现在在一个负面的环境里面，我们现在有负面思想，但我们应该要将负面的思想转化为正面的力量，正面的行动的力量。不单单是不毁，我们还要兴盛，我们还要兴旺，因为旷野里面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不变的应许，凭着这个应许，我们事实是可以不毁反而兴旺。焚而不毁亦都是一个牧者的名言，但是他由焚而不毁里面引申一句说话，他所说的是什么呢？他说宁愿烧尽不愿受坏， burn out rather than rust out， 即是说他宁愿烧到尽都不想生锈。他是谁呢？他是加拿大人来的，他是加拿大长老会第一位差派去海外的宣教士，这位马佳牧师，有些人喜欢叫他做马佳医生。他由几时开始服侍呢？他在1872年去到台湾的北部，今日的淡水，当时都是叫做淡水，他在那里服侍，服侍了30年，由1872年服侍了30年。30年过去，他在宣教、在医疗、在普及教育、神学教育里面，他做了很多事，很踏实地完成了社会实践的责任。原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社会实践的责任。这位马佳牧师，他是用他宣教士的身份去到一个中国人的地方里面去做社会实践。过了148年，现在是148年，过两年之后就150年。148年之后，今日的台湾对他都很重视，视他为自己人，叫他什么呢？叫做台湾女婿，因为他在台湾娶了他的太太，之后在台湾经过30年，所以对他非常之尊重。他在台湾的出名等于戴德森在中国的出名，但是他在台湾所做的事今日仍然存留，但是在中国的事情，在中国大陆的事情，今日已经减少了很多了，但是他在台湾做的事今日仍然存留。在台湾台北淡水有一条街用他的名字命名，那里有他的故居，那里有他开的第一间西医的医院，那里有他开的第一间女子学堂，他开的一间普及教育的学堂，到今日一拆三变成3间学校，其中一间是真理大学，仍然运作着。有幸当年我都去过淡水，在马佳牧师他所生活的地方都走过一圈。马佳牧师他落脚的在台北的淡水，但是他成日都周围去，他去到哪里呢？如果你熟悉台湾的地图，台湾的东部是宜兰和花莲，他不是就去东部那么简单，他甚至深入去到当地的原住民的地方，台湾当地的原住民都经常接待他。那他做什么呢？去那里，在当时通常牧师都要行医的，他是做什么呢？他是跟人掹牙，这张照片经典了吧，跟人掹牙。他去到哪里就跟人掹牙，解决人在肉体上面的困难痛苦，牙痛惨过大病。他跟人掹牙，于是很深入民心。你看到他这一笔 黑胡子，所以佢嘅黑胡子，佢叫做黑須嚇，佢哋叫佢就黑須馬街。佢啲筆黑須咧，形象深入民間。呢一張彩色嘅海報係2008年係為佢嘅故事做咗個歌劇所做嘅海報，就更加睇得清楚佢個樣啦。好啦，講咗咁多，你千祈唔好以為佢宣教好容易、好順利噃。頭先講嘅只不過係結果，佢個過程係點樣嘅咧？我要明白當時咧，頭先你見到佢係著青裝嘅，佢著青裝嘅，係咪啊？佢去到中國，佢係著中國嘅衫。當時其實係清末同治同埋光緒嘅年間。佢去嘅時候過咗兩年咧，就光緒上場啦。即係話當時係列強侵略嘅年代，西方嘅宣教士係不被受落嘅，成日被排擠嘅。佢哋面對緊暴力嘅對待，教堂可以成日被破壞，教徒信咗主咩都會被殺害。仲因為佢去傳教同埋佢開學堂啊，於是清廷清政府咧就要查禁佢，要調查佢，對佢唔能夠接受。所以其實困難是很多很多的。在他生命的最後七年，最後七年是怎樣呢？台灣在當時經歷了馬關條約割讓了給日本，台灣在那陣時候1895年割讓了給日本，於是整個台灣的政治形勢立刻改變了，他要適應。而當時呢，無論是台灣人，無論是日本人呢，都一起誣告他通敵，個個都不當他是自己人，所以其實生活一點都不好過。最後七年他是面對日本的統治，後來還患上了喉癌，患上喉癌他還勉強去教書。到57歲的時候他就去世。他在台灣服侍了30年，所以有半生時間在台灣。有人粗略估計下，他最先是幫人掹牙的，有人估計過他可能這段時間一共掹了20000隻牙，幫人掹了20000隻牙。他建立了60間以上的教會，訓練了60個以上的本地傳道人，他同人受浸的都可能有4000人以上。我們看到這些數字，有時候你覺得麻木，沒錯，這些數字一點都不重要，完全不重要，都不是他所在意的事，他也不是愿介意要多少个数字一个一个加上去。他所重要的是他自己将自己的生命投入，所以他说宁愿消尽不愿受坏，不想生受。他是将他的生命压上在台湾那里。来到这里，我想大家留意一样东西。后来很多宣教士都当然去，当时他是在台湾北部的唯一的宣教士，后来有宣教士去帮他手。今天的台湾真正的基督徒只有 6% 而已，不是很多。你去到台湾看到周围都是满地神佛，周围都是土地公，不同的神不同的佛在那里。台湾信主的人不是很多， 6%。 但是你知不知道，在台湾的原住民里面呢，基督教信仰是他们的主要信仰，你觉不觉得很惊讶？原住民可能不算多，但是有不同的部族 在台湾的。不同的部族里面，他们都是以基督信仰为主的。我去过，我去都是即是行过这些原住民住的地方，的确他不见他们有土地啊，有其他庙的，反而有很多教堂。在原住民里面信耶稣的人非常非常之多。所以我们不能够轻看当年马街医生或者是马街牧师，他真的深入原住民当中打稳了真理的基础。后来100多年之后，每一个去的宣教士就在他的基础上面去建造。我跟你讲述的是一个美妙动人的故事，是一个在动荡不安的时局里面，在一个不友善的环境里面，有人仍然能够造福社会，有人仍然带领一班人去造福社会。马街牧师亦都是第一个将焚而不毁这个教会的标志引入台湾，因为他们受到很多人的破坏教堂，于是他理论之后，政府给他钱，他起翻教堂，起翻7間教堂。他在4間教堂的外墙外面就画了焚而不毁的标志，就是这个。 这个标志你看到的是1865年马佳牧师他去淡水的时候是1872年是迟几年，因为在南部高雄奇津这个地方，奇津是一个岛来的，在高雄奇津那里英国长老会首先派了一个宣教士，就是1865年去到那里建立了一间教会，这个英国长老会的宣教士就真正在台湾第一个宣教士，马佳牧师是台湾北部的第一个宣教士，两个都是长老会，一个来自英国，一个来自加拿大，最后他们彼此去合作联合，现在全台湾的长老会都是用这个标志，你有机会去到台湾的时候，你参观一下台湾的长老会，他们都是用这个标志。好了，马佳牧师所建立的医院今时今日都是用着同一个这个标志，是焚而不毁的标志。来到这里你听到，唉，马佳牧师是大人物，上帝大大使用的人，摩西都是大大使用，都是很大很大的人物，那我们是平凡人来的，我们是小人物来的，我们跟他们怎么同呢？但你要想一想，无论是摩西或者是马佳，他们当日并不在意日后历史怎样评价他们，他们没有想过历史怎样评价他们，他们只不过很简单很简单，他们很简单在生命里面拣定了一个目标，就将自己摆上，他们觉得他自己的付出可以在人家的生命里面制造出更加有意义的价值，就是这么简单，选定一个目标，将自己摆上，他所付出的期望在人家的生命里面制造出产生出更有意义的价值，就是这么简单了。所以说我们是平凡人，我们得时不得时不一样都可以造福人家，其实我们没所谓大事小事，没所谓大人物小人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特别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时代，我们每个人的空间和时间都被限制，但仍然有我们的空间和有我们的时间，在我们自己的空间和时间里面，我们仍然可以遇到一些人，遇到一些人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安慰，需要我们扶持的嘛，所以我告诉你，就用最简单直接的方法，那就可以成为人家的祝福了。你自己找到你自己所要祝福的人，你自己找到你所要来祝福的方法。如果你没有想过要去这样做的话，那你就不能够经历焚而不毁上帝所给你的恩典了。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你亦都不会做一个有用的人生，你很容易变成生锈无用，在上帝来说你是生锈的了。所以马佳牧师所讲这句宁愿消尽不愿受坏，我们大家看到消尽很害怕，哇我不想消尽，但其实在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消不消尽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要生锈嘛，中国人都说不要生锈，你千万不要做一些即不生锈的事情，你千万千万你不要生锈，那你才可以继续有用。上帝知道你的，上帝认识你的，上帝跟摩西说，现在你去我差遣你，这句说话都是上帝跟你说的，现在你去我差遣你，在原文里面真的有现在这个字眼的，在吕振中译本就译了出来了，和合本没有译到，上帝很强调是现在，现在即刻立即行动，迟不会迟，早不会早，现在就是时候了，在旷野里面就是时候，神要差遣你了。愿意我们都记得上帝知道我们，上帝爱我们，也都上帝会差遣我们。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自有永有的上帝，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各样的艰难各样不安的面前信靠你，因为你是知道我们那位神，你是明白我们的，你亦都是那位同我们一直同在的上帝。 感謝主你對我們的托付，感謝主你給我們的使命。縱然我們可能覺得自己微小，我們微弱的能力，但是主啊，你和我們同在的時候就能夠幫助我們，叫我們真的能夠放低自己去幫助別人，成為別人的祝福。求聖靈帶領我們，提醒我們尋找可以祝福別人的機會。求主使我們心裡仍然火熱。我們在這裡禱告，奉耶穌基督得勝的名，阿門。好，我们大家一起唱一首回应诗歌，让神继续帮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带着主的恩典去成为别人的祝福。求主赐复兴之火，
求主赐复兴之火，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溶解冷漠，重点爱你的心，盼主赐下复兴之火。求主赐复兴之火，求主赐圣灵火焰，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用家。冷漠重点爱你的心，盼主赐下复兴之火，燃烧教会，能得无穷力量，在这黑暗世代，能作你光辉，用解冷漠。盼主赐下复兴之火，盼主赐下复兴之火，盼主赐下复兴之火。